今天在这个主日的时候能够来到主面前。那今天刚好也是这个父亲节哈，是每年六月的第三个周日啊，所以我也是要再一次的祝线上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我听说在德国的父亲节，好像不是六月哦，是每一年复活节算起的第40天呢。那也就是这个复活节过了以后的第六个周是今年是好像是5月13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德国过德国的父亲节啊？那在台湾的话呢，它是取这个谐音的，就是8月8日八八节。我想在国内也是一样哈，也是在今天这个六月的时候呢，第三个主日来庆祝这个父亲节，所以父亲还健在的兄姐跟朋友们，不要忘了说，我们能够跟父亲呢来视频通话哈，来安慰长辈的心。那我刚刚要开始聚会之前呢，我就因为我们自己家在有一个 LINE 的群组那还没上线之前呢，就孩子们就已经给我来透过这个群组来给我说那个父亲节快乐。那我想说，今天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人叫超越信心的考验哈。路亚牧师刚刚这样介绍，我想对今天这个信息哈，也就是说给大家一个信息呢，事实上也是对我自己啊，对我们，对我和静美我们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勉励吧。我们呢，最近呢也在整理这个已经住了三十年的这个房子啊。那上个月呢，我们家老大，我们儿子他也回来帮忙，有一堆这个老旧的这些VHS 的录影带啊，那些录影带我们就打算送给住家附近的这个 Goodwill 啊。我不晓得德国有没有 Goodwill 啊？那 Goodwill 它是一个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啊，它就是目的就是为那些有一些障碍没有办法说一般工作的人啊，给他们一个工作的培训或者说帮他们有一些就业安置这种等等这样一个社区计划。我已经上班的地方，他们也有 Goodwill 的人来打扫。那 因为他主要的资金其实就是来于他自己有开的一个旧货店，那这些旧货店呢是用非盈利的方式来运作，那店里面旧货都是社区的居民捐赠的所以我们家已经不晓得跑了几趟 Goodwill 那我们要送给 Goodwill 那些录影带里面呢，就有一卷袋子，是我们家老大他小时候最爱哈。那就是那个1993年的Jurassic Park，叫做《侏罗纪公园》。那影片里面呢，有一个科学家，有科学家，他们就用 DNA 要来培育出这种纯男性的恐龙。那有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控制这个恐龙的生育那没有想到说，他们用来培育恐龙的这个动物呢，竟然是可以单性繁殖的。就这样，这个恐龙呢，他们就自行的繁殖后代不受这些科学家们的控制那大家知道这个侏罗纪公园到最后就那个小岛就天下大乱那片里面的这个数学家叫做 Ian Malcolm，他就讲说这个 life finds a way，意思是说这个生命呢，总会找出一条出路来那我最近刚刚在学德语不晓得德语是不是这么讲？Das Leben findet einen Weg。那同样我要讲说Faith finds a way，信心呢超越一切。Glaube findet einen Weg。我德语就这么多。那让我们一起呢，来翻开这个旧约的圣经呢，那我们从民数记13章来读25到33节 这段经文呢，他记载的是说，摩西呢，他差遣人去窥探迦南地，窥探还有呢，那个窥探那地的人呢，回来啊复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读经。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主日来到你面前来一同读你的话语时，我们就求你借着摩西在民数记对窥探这个迦南应许之地的记载呢，来对我们说话，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来向主敞开，无论说的听的都同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里面，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2节啊，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他接着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就是在这个理智上呢，我们想到是说要把自己呢来献身给神的这个决定。我们保罗其实在12章第1节是说，要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我们要重新来肯定这样的一个献身决定呢，这不断向神的一个奉献，会使我们能够改变成有基督的这个形象啊。那当然，我们跟这个世界相对的圣灵呢，他是会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不可见的一个塑造者。那心意要不断的更新呢，当然就会带来一个信心的持续的这个改变，一个成长。那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劝。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从回到这个旧约的摩西五经里面呢，我们会在几本书里面来看，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进迦南，从这样的一个艰难的考验当中呢，能够进到一个信心的一个超越啊。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说摩西为什么派遣人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啊。 那我们看十三章，他一开始他就这么写，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那摩西呢，他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那可见呢，这些差派出去的探子呢，都不是泛泛之辈啊，都是每一族呢，足以当家的这个领导的领袖啊。那这个看起来呢，好像是这个神的吩咐啊，要摩西派人呢去窥探迦南地。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的范围，我们再扩大一点来看呢，那我们就可以在《生命记》里面呢，看到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哈。摩西呢，在《生命记》里面写到说，以色列人去找摩西。那《生命记》一章二十二节，摩西就讲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那以实各的意思是一串葡萄的意思，因为后来探子又带回来这个一大挂的这个葡萄。那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晓得说，原来呢，这是以色列人的要求22节他讲说，你们都就近我来。那乍听下还蛮有道理的啊，他们是说要走何道，进何城啊。那这个江湖漫游说，出道贵宝地，人生地不熟。那我们总是要了解说到当地的这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摩西呢，我们从经文看到说，摩西觉得也不错啊，就听了他们的话。那当然，神就任命他们去行了，因为迦南地其实本来神所允许给他们的。那既然是他们自己选择，那后果就由他们自己来承担哈。凡事呢，有因必有果啊。那既然呢自己做了选择，我们就要勇于是接受了选择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不论好坏啊，那这里说到说以色列人呢，借口要知道该走什么样的路，进到什么样的城。那让我们就回到民数记来看说，摩西呢，他怎么样去差遣这个探子啊？13章17节就说到，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图是肥美是平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那生命记说呢，是要探子去看路怎么走，会进到什么样的城。但是这里呢却进一步的说呢，摩西差派这12族的族长呢，是要他们去看迦南地图是不是肥美，在那里的人呢是不是又强壮又住在坚固的这个城里啊。那今天的经文在民数记13章25到33节，我把它归纳成3个要点啊。我这个三个要点呢，讲到这个三观啊，这个三观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啊、价值观啊，而是一个从我们13章25到29来看，说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讲到应许之地的这个真相啊，还有这12个探子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反应。那第二关呢，讲到说这其中呢10个探子跟以色列民他们的反应呢是悲观 退缩，我们惧怕没有安全感，在31到33节。然而，加勒跟约书亚呢，他们呢却是乐观进取，是第三关，信心来，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好，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个正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客观的事实啊，应许之地的真相啊，那我们就把25节、26节再读一次哈。他说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那这12个探子呢？他们来回走了40天哈，他们上去窥探那地，又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再经过以实各谷，回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那40天来回啊，他们大约走了750公里左右。那我们大家要来德国留学或者是移民之前，我不晓得，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花一些时间呢，先去了解这个当地的风情民俗啦，学校历史还有近况啊，还有提供的将来提供的专业学习跟就业情形等等啊。那37年前呢，静美和我要到美国俄亥俄州留学啊，那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 internet。那当然，对美国的生活情形呢，都是透过电影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书籍的介绍来了解。那我是因为辛辛那提大学有免学费的奖学金，那我们就这样就壮着胆子就到了俄亥俄州去念书我们在那边就毕业之后，好像就在那里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啊，好像《后汉书》讲的。那当然。我是有孩子了，有一女，但是还没有生儿女，老大刚结婚，去年刚结婚，女儿呢刚刚也订了婚了，那孩子们他们现在呢也搬到了这个马里兰州，转眼之间就37年过去了，我们信了主，也把神所赐的2个孩子呢带着长大成人。那我们马上也要从职场上退下来，那凭着神的应许跟带领呢，我们要来用信心呢来走前面的路走一个翻开人生一个新的一个篇章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讲到说他们去窥探到底，那这窥探的翻译呢有几个不同，有讲在 NIV 他用是讲的时候是用探索 explore 探索这个字在那 King James 呢这个钦定版呢，它是用搜寻search 那 ESV 它是用说spiral 是好像间谍一样去刺探这个信息的圣经版呢，它是讲说他们是去 scout out 像探子一样去这个侦查。上个主日呢，路加牧师他用诗篇90篇来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数算生命中的这个日子。那其中第10节呢，他就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呢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这短短的一生，我们不是也一直在探索这个人生的意义吗？我们不是也在寻求？这神的应许嘛，我们来看什么是这个真相啊。那24节他这边说，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那他们带了一些什么样的果子回来呢？23节呢，就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 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用钢台子啊！哇，你看这个图画，这是大葡萄，迦南的大葡萄。有的葡萄呢，显然呢，这是在秋天收成的这个时候。静美其实她很喜欢葡萄，尤其是大葡萄，所以每年秋天葡萄成熟的时候呢，我就帮她在超市里面呢买一些大葡萄，让她欢喜快乐。好。那迦南美地呢，是神对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的这个应许啊。创世纪12:7就讲到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啊，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利未记呢，20里面也讲到，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牛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那像这些探子回来报告的，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呢，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3000多年前啊，这个圣经呢，圣经时期那个时候的迦南地啊，是畜牧业是以羊为主。所以奶啊，其实可能我想主要是羊奶啊。那早期的圣经研究圣经这些学者，他们认为说，圣经里所叙述这个蜜呢，可能是由野枣果实所制成这个蜜啊。我们知道在那边有很多的这个野枣啊。但是耶路撒冷呢，希伯来大学啊，那个马扎尔教授啊，阿米海姆扎尔，他这考古团队他的挖掘证据啊，就显示说，其实在约旦河谷这个利河Terry Hall， 那这他们在这一处挖到的大约3000多年前就存在的这个养蜂业。那圣经这里所指的这个蜜呢，我想他们的考古发现呢，
等一下，你要玩一下
蜂蜜所生产的这个蜜啊。那迦南美地呢？都是牛奶与蜜之地啊。这个奶呢，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必需品。那蜜呢，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呢，能够有更多美好的享受。可以说是奶是动物的这个丰富呢，那蜜呢是植物的这个丰富。因为蜂呢，是从植物的花里面来采取丰盛的。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呢，把我们拯救出来。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应许的迦南美地啊，那也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基督里面去。我们的迦南美地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实在是丰盛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他不单借着他在十字架的宝血啊，来洗净我们的罪，来买赎了我们，他来更是要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生，不单是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啊，他要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呢，就是一个基督丰盛的生命啊。好，另外一个客观的事实啊，这是一个眼前的这个难处。那这个眼前的难处呢，是一个表象，也许是一个假象啊。那我们在28看到就是说，然而啊，然而就是一个转折点。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呢，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这个男儿哈 ，but NIV 哈这样翻 ，ESV 说 however 钦定版说 nevertheless。然而，这个字的转折呢，就带来这种探子反面的一个报告。那探子们带来的好消息呢，在27啊。 说到说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在这里他们也带来一个令人担忧的这个消息，就是在28节然后说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那除了高大的这个亚纳族人以外呢，探子呢还汇报了说迦南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的情况。在29节他们讲到说有游牧的民族啊，这些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是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那生活在巴勒斯坦啊，以南的这个旷野的地区啊，对不起，那亚玛利人他们曾经袭击这个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其实约书亚呢，他也是有带兵呢跟这个亚玛利人征战。那另外还有好人赫人啊，是强大帝国的人民啊，这个创世纪里面也有讲到。还有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弱小民族，后来呢大卫把他们征服了，那耶路撒冷后来就成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啊。还有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本来是强大的一个民族啊，他们主要是住在山区里面啊，是生命记里面也有记载有讲到。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有了从主而来的这个新的生命。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后书啊5:17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然而生命呢成长的过程里面有许多的挑战。有时候呢是我们的软弱，有时候呢是来自这种撒旦的攻击，但有时候呢也是帮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考验。那这些的表象呢，或者是说拦阻我们接受真相的这个假象呢，很有可能我们不知道说自己被很多的这些假象的说扰乱啊。那只有神呢，上帝呢，他能够来揭示这些妨碍人生命的这个假象。那这些假象呢，当然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形状啊，大小多样的一个层面啊，有不同的源头。那我们不管费尽多少心思，怎么样来推敲想象，都没有办法来把所有每一个人所面对到的这些假象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带来这种影响，这些假象我们可能都没办法把它所有都表达出来。但是呢有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时候呢神开了门让我们有服事的机会呢，那这些假象好像就会跑出来。有时候我们就会怀疑我们自己，他说我上班这么忙有时间吗那我学校功课这么多，我有力气吗？我孩子这么小要照顾，我有闲暇吗？我有功夫吗？其实啊，神他不单是给机会的神，他更是这个祝福是能力的神哈。在68篇讲到说，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静美和我还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四班服侍。那时候我们有一群年轻的夫妇，主日下午我们就四班练习。那练习诗歌的时候呢，孩子们就在我们身边啊，因为都是年轻夫妇，都有小小孩。那些孩子们呢，从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听习惯了四班的歌声了。我说他们 baby 的时候很乖啊，躺在这个手提的摇篮里面睡午觉。长大了一点呢，他们就在旁边玩，或者是做手工，或者是做功课。那更大了，他们学了乐器的会熟悉的，他们就在主日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敬拜用他们所学习的乐器来一起敬拜神。那我想只要我们愿意那神都会给我们开一条服侍的路啊。 那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呢，就讲到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讲到我们会如鹰在世的上腾，那我们人认为我们自己所相信的，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真正相信的，我们呢常常会在心智上我们会认同这些真理，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并没有说把我们的生命来托付真理，在生活里面来活出这个真理。那箴言呢三章讲到是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那他必定呢会指引我们的路。这篇经文里面说到杜纳利的名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那是当时呢以色列民短暂眼前的这个艰难，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难处呢被放到大说，让他们忘了神从亚伯拉罕就已经给他们的应许迦南美地，反而呢他们就心存恐惧。那除了加勒耶稣亚以外的这个十个探子呢，他们和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再看到第二点，他们呢悲观退缩，惧怕，没有安全感。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31到33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伟人就是巨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边讲到这个伟人，这是Nephilim。那是什么样的因素呢造成他们有这种极端的这种态度呢？答案是他们缺乏这种信心的眼光。国阳呢在周五的福音查经呢他带了我们一首天韵诗班的诗歌，歌名就叫做眼光。歌词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这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我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梦可想，让我们能够看见前面的希望，重要的是我们的眼光是在哪里。那这些报恶讯的探子呢，是按眼见的困难大小为标准来衡量，他们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的伟人，刚刚讲到伟人其实就是巨人 Giants， 就是亚纳族人，这个亚纳族人的子孙，那是伟人的后裔。这边讲到这个伟人呢，就是讲到刚刚提到就是一个希伯来字叫做 Nephilim， 那意思呢是一个堕落者的意思。这个创世纪六章1到4节里面有提到 Nephilim 是什么样的，他是有讲到就是说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些人他讲说那时候就是所谓的伟人，就是巨人 Nephilim。那这里我们不多解释，就说到神的儿子，有人说是赛特的后代，有人说是天使。那我们今天不来做这个更多的解释说明，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说是从创世纪六章出来的，讲到这个这些伟人，讲到这个 Nephilim 啊，他亚拿族人就是这些人的这个后代啊。那探子们他们就提出一个主观的评价，他讲到说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这样，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那问题呢，这个前半句呢是他们自己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啊，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说这些亚纳族人呢如何来看他们呢？说穿了其实是自己的投射，是自己的一个投射。那别人怎么看我们其实不是太重要，不是说不重要，不是太重要。如果我们不是蚱蜢的话呢，那别人把我们看成蚱蜢又怎么样呢？健美他小的时候呢皮肤比较黑，头发比较短，个子也不高。那因为女老师呢通常都喜欢这种皮肤白白的啦，头发长长的这种小女生啦。那每次新学年的时候呢，这个新的继任老师啊都要等到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之后才会注意到他，对他刮目相看啊。那当然除了有一年有一位老师叫刘阿珠，他一开学的时候就很慧眼识英雄的跟别班的老师说我们班上有一位很可爱的黑珍珠。所以别人怎么看我们不太重要。如果我们不是蚱蜢，别人把我们看成蚱蜢又如何呢？可怕的是我们把自己看成了蚱蜢，而且呢以为别人也是这样看我们。那这种论调其实还不会常见的，比如说我从小就没有才干，不能侍奉，听着很熟悉啊，好像是这种圣经中神给了1000两银子这个管家哈，他把银子埋在地底下。那比如说我表达能力不好，我不会讲话，我不能上台，好像是被神呼召的摩西他说到自己说拙口笨舌。那比如说我年纪太大了我学习新的东西很辛苦，学习德语其实是真的蛮辛苦一个新的语言啊。那我们看旧约圣经里面的撒拉呢，他讲到说最后呢他喜笑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数呢还能够怀孕生子，生下了以撒。那又比如说我年轻人，我人生经历不多别人不会信任我。但是不要忘了使徒保罗呢他劝勉提摩太，他说不要让人小看他年轻。那我们常常用自己主观的经验里面的自我认识呢来给自己定型，但是我们很少说从圣经呢来建立我们自我的形象，也完全呢没有把神考量在其中谢谢小玉带我们的诗歌你看他带我们的一首诗歌里面就讲到说上帝呢是全能的，而且呢是信实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只要我们来能够信靠主耶稣的话，在他都是是的那德雷斯顿的蔡松恩牧师他讲到说这个蚱蜢神学，什么是蚱蜢神学呢？就是说我们用自己主观的经验里面的自我认识来给自己定型，那很少从圣经里面来建立自我形象，也完全没有把神考量在其中，这个叫做蚱蜢神学。有统计在显示说这个搭汽车呢有20%的机会会死亡，搭飞机 火车或是船呢出意外的这个几率是 16%， 就算走在街上呢也有 15%、可能会出事。那么躲在家里是不是比较安全，但是最安全的呢？ No， 家里的意外呢比坐飞机还高，是 17%。 消极悲观的人呢当然会想尽办法来避开这个风险，而且呢总是会有很多的借口来为自己的这个胆怯来辩护。那负面的资讯的传染力实在是很可怕的，窥探迦南地的这个十个探子所报的这个恶讯呢就马上引起了这个全体200万会众的这个回响。14章2节说，以色列众人呢向摩西亚伦发辩言，那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更好吗？以色列人呢一遇到这个困难呢就想要回埃及去，甚至呢想要另外另一个领袖来带他们回去。我们要知道话语呢是有能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说话要留意，如果不是祝福的话呢我们一句也不要出口。有一句话讲说 You may get what you wish for， 你可能会得到你自己说要的。那就在这个他们在这边讲到说他巴不得他们早死在埃及或者是死在这个旷野。那在14章29节神就说了，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个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那虽然如此呢其实神还是蛮恩待他们的。那生命记29章呢摩西就讲到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哇，通常一双鞋子要是经常穿的话呢，最多一两年你就得换一双新的鞋子。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呢却可以40年一双鞋子也没有穿坏。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有很多惧怕没有安全感的想法，那包括呢许多根本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些埋怨的会众呢他们会想象他们想象他们自己怎么死在这个刀下，自己的妻子跟孩子怎么被掳掠那就会露出这些痛苦的表情跟惨叫声。那今天呢这种相似的论调呢我们来可以看到，我们讲说如果我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怎么办，如果我在众人面前献丑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我的妻子孩子没有饭吃怎么办，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有句话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倒不如不做不错。其实呢是因为害怕犯错或者是失败呢而不做，那就是最大这个失败。我们常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爱迪生他发明灯泡之前他花了多少时间，他失败实验失败了多少次，但是感谢爱迪生我们今天才有这灯。当然我们今天更进步，我们用的是 LED 灯更省电更亮。那还有呢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去跟迦南人征战，希望什么事情呢都坐享其成。那迦南地虽然好呢，但是如果神真的要赐给我们他应该他会想说这些人想说他应该凡事为我们预备好先降一个火把亚纳族人全部烧掉让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的走出去。那有这样想法的人呢读书啦或者是会期待就是说作业少一点作业少一点，考试容易一点分数多一点，我们最喜欢那种分数给的甜的教授那在教会或者是团体里面呢我最好什么职位也不用担了，就别人来服侍我们就好了。 那像这样的呢，很多时候就意见很多，常常指责这个不好啦，那个不对。但是主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呢，却提醒我们，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些悲观退缩、惧怕没有安全感、不肯付代价的态度呢，在神的眼里面，等于是藐视他、不信他、试探他。这难怪呢，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应许啊。那14章11节说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22节说：“这些人所以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也许有人会好奇，说是哪10次试探呢？那当我去查了一下不同的解经书哦，有些不同的名单，但是呢大同小异。比如说在马拉的苦水啦，然后在逊的旷野没有食物啦，后来神就用马拉供应他们呢、在腓立丁没有水喝啊，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摩西上了山4天没有下来，他们就叫亚伦，就造了金牛犊。他们在哈贝拉发怨言呢，还有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呢，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之后呢，那有10个来报恶信，以色列就不相信等等的，他们10次的来试探神，但是呢，他们每一次失败之后呢，其实神都给他们解救的方法。百姓呢在旷野的生活有各种的软弱、跌倒、失败，但是神呢在人一切的软弱上呢，他彰显了这个基督的恩典跟能力。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说在我们如果信靠主耶稣的话，在他里面呢，凡事都能啊，在那里面凡事都能，然后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说，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所以我想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呢，这个重点呢是在于是说，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发怨言，带着一个不信的心在生活中来试探神呢？还是说我们在大小的事上呢，我们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等候神的应许？我说李天弟兄他等候神等了8个月，但是神为他在 Dostov 那边安排了一个合适他的工作。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必然会欢呼，黑夜会过去的黎明会来到。所以除了这10个悲观退缩的探子呢，还有2个眼光不同，能看透这些假象或者是表象，而紧紧抓住真相的这个探子我们这两个探子是谁？就是加勒跟约书亚那我们要看第3点，讲到乐观进取，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然后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个经文30节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那所以就客观事实来讲呢，这两个人所看到的一切，跟那个10个报恶信的探子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景象，但是他们的标准呢，不是用眼见的困难大小来衡量，而是用神的应许来衡量。加勒呢，他代表了犹大的支派；约书亚呢，他代表了以法莲支派，他们两个人有属灵的这个忠心跟信心啊。那约书亚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这个摩西的赏赐呢，他们在旷野利非丁呢跟亚玛力人征战呢，他们就得到了这个胜利啊。那神召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这个律法跟诫命的时候呢，约书亚与摩西呢也一样，一起上了这个西乃山啊。 然后当以色列人会幕造以后呢，摩西进会幕，云柱降下来，在会幕门口跟耶和华神说话的时候呢，只有他的帮手，就是这个少年人嫩的儿子耶稣啊，他没有离开这个会幕。说因着耶稣啊，他这样忠心的跟随服侍，他的信心呢，我们看到，就是与日俱增。那窥探迦南美地的十二探子呢，只有约书亚跟加勒报了喜信，因着他们的忠心跟信心呢，耶和华神呢，他就说，在十四章里面就讲到说，我岂是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约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那至于加勒呢？加勒跟约书亚他是同时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窥探迦南美地的十二个探子里面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报喜信。他跟约书亚同样呢，认为说不必害怕迦南人的高大，他跟约书亚一样有信心，那相信呢神会帮助他们胜过迦南人。对不起，喝个水。他们的标准呢，不是用眼见的困难大小来衡量，他们是用神的应许来衡量。难怪耶和华神就说了，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加勒约书亚说，我们去窥探的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那我们从十四章这里六到九节这边，就他们就验证了这个神应许的这个真实。那其余的人虽然他们也看见了，可是眼前的这种表象的这个艰难呢，却把这些美景都淹没了。那另外呢，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就继续讲说，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可见他们的乐观进取不是盲目没有根据的，他们乐观是建立在神坚定的这个应许上面。只要是神所应许的呢，其实困难再大神也会做到，在耶和华神没有难成的事。再来，他们知道说为了这个应许付上一个代价是一个得胜的关键，神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我们才能够得到。如果我们不愿意走出去，神的应许也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实现。所以我们愿意为这个应许付上一个代价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只要我们这边说到，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就不必怕那地的人。报坏消息的探子所形容这种吞吃居民的巨人呢，加勒跟约书亚说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这里所指的这个食物这个字呢，就是用麦磨成粉所做的这个饼。他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跟橙色饼啊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同一个字。他们就是说这是指这个打败这些巨人呢，就好像有饼可以吞吃一样。那他们总结就是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我们急需要建立的这个信念呢。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呢是真实的，而且呢我们会去履行神对我们这个应许我们应该要付出的这个责任。那有一些人他很了解神的应许，但是呢半信半疑。那有些人很有自信，但是呢却信一些神所没有应许的东西。还有一些人呢知道神的应许也有信心，可是呢又不愿意来履行说应许所附带的这些责任。那一样呢就不能成事。正确的来讲呢，我们应该要了解神在我们这些相关事情上的这个应许呢， 而且我们深信说，神如果已经应许的事情呢，他一定会引领我们来成就。那同时我们要认清而且愿意来履行说为这些应许所付上的一个责任跟代价。那说我们把这几样如果把握好的呢，本来可以吞吃我们的这个挑战呢，也可以成为被我们吞吃的食物让我们借着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呢，来胜过那个巨人，我们生命中的巨人，来激励说我们没有惧怕的这个考验。那最后呢，这个巨人就会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这个食物，叫我们生命来成长。神的心意呢，是要人人都悔改，万人得救，愿意有一人沉沦。那主耶稣为门徒向天父祷告呢，是在约翰福音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去因着圣灵的带领跟应许呢，要在 Mayhem 地区这里呢，我们能够成立一个以传福音为本的这个教会啊。那不管我们在本地或德国境内外，都能够来为主做见证，使人做主的这个门徒啊。我们教会多年前呢，就从一个查经班开始啊。刚刚路加牧师也跟大家一开始就跟大家介绍，那借着大家的这种同心呢，圣灵一路的带领呢，看到说我们不单现在有三个家庭小组，我们的葡萄树伯特利还有喜乐小组，还有我们年轻人的约瑟小组，我们这些在职场上执行的这个约书亚小组啊，我们也看到说我们这边有两个大公司 Basif 和 SAP 也有一个小组，还有我们的姐妹会当然姐妹是很可爱的支持我们教会的。那学生小组还有呢青少年跟儿童我们感谢主为了这个教会成立意向呢，即使在这疫情当中我们长执会也预备了小组来筹划那神这样的恩典呢，不单就是说不是说我们靠着自己可以成就的这么多人下来，我知道这当中不是没有难处，在将来也是一样。但是不论是在成立教会的过程，或者是将来教会意向的这个实现呢，我们都要专心来仰赖主，仰赖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要来认定他。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指引我们教会前面所当行的路。那我们可以跟像这个图上所看到的，像在德国各处的十多个这个华人学生团契，我们一起可以让基督福音的火把燃遍欧洲各个校园这样的福音的意向不是校园。各个城市，让我们能够彼此来互相的来用基督的话来建立用基督的爱来彼此激励同行罗马书十章十五节讲到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凡夫的人是蒙神应许祝福的，愿我们都带着一个乐观进取的信心呢，与神能够同工同行呢。感谢主也能带领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将来能够很快的到这个Mannheim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在这疫情呢，能够怎么样降温，让我们能够德国能够开放，让我们希望呢在十月时候呢，十月底的时候，我们能够很顺利的来到德国去，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同工。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摩西差遣十二个族长去窥探迦南地呢，我们学了几样的功课，就是说我们要从客观的事实里面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应许的真相。还有呢，我们不要悲观退缩，我们不要惧什么没有安全感，我们呢反而要乐观的进去，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那从客观的事实里面呢，有信心的人是站在天上，从神的角度看事实真相，看见的呢是神的大能和他的旨意。没有信心的人呢，是站在地上，从人的角度来看事实表象，或者是一个假象。看见的呢，是一个人的软弱和环境里面的难处。那不同的看见呢，会产生不同的行动。信心里面的看见呢，就能够使人来承受祝福。没有信心的看见呢，会使人从祝福中来失落。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怜悯和恩典，借着圣灵来引领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我们都要信靠你的应许会伴随着你的呼召。只要我们在信心中来顺服，请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属天的眼光，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单单领受主的应许和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